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十三章这边讲到末世的预兆啊，末世的预兆。啊，这个是第一节啊。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就对耶稣说啊，他说什么？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他讲这个圣殿啊，这个圣殿是希律修建的圣殿啊。他修建了多久呢？他从主前20年一直到主前64年啊。当然希律没有活那么久啊，
这是大希律吗？
大希律，哎哎，
加伯利很婴孩的。
好，那后来这个圣殿继续在那边修建，所以直到主耶稣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完全修建完毕啊。当然是主要的都有的，但是有些地方还在陆续在施工。
这个希律是以东人，他干嘛那么热心要帮犹太人建圣殿
啊？他是犹太人的王了，哦，他被罗马立为犹太人的王。那但是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呢，所以他就大兴土木，哦，把这个圣殿做得富丽堂皇。那他那个圣殿呢，啊，圣殿他们说那外面还都贴着金，所以你远远一看啊，那个当这个太阳一照啊，那个真让你非常的这个绚丽啊，就是无法直视啊，因为好像是跟太阳光一样那样的一个闪亮，哎，金碧辉煌。然后从远方看，因为它那个都是用那种白色的石头造成的，所以从远方看的时候呢，好像是一座山上面的这种白雪一样啊，非常美丽啊。所以这些加利利人啊，来到这里好像是土包子一样，哇哈哈，哇哈哈哈，说哈，你看这个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这个非常的惊艳啊，
引以为傲
啊。但是他到了主后64年修完之后，其实没有几年就被毁了啊，就被毁了，哎，所以这个也是主耶稣好像不被这些东西所吸引啊，他说这个何等的石头啊，何等石头。这个石头啊，有的最大的是长12米哈，高3.6米，宽5.4米啊，这个多大啊？你看这个是一个，台湾说这个叫做货柜，在大陆说叫什么？集装箱，对，集装箱啊。
集装箱。
哎，对，啊，它有石头最大有这么大哈，就是宽度差不多2倍多一点哈，高度的1倍半啊，长度差不多这样子。这么大的一块石头啊，那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运的啊，这么大一个石头，所以这些加利利来这些土包子一看，哇，这个很惊讶哈，那指着给主耶稣看，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啊，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哇，主耶稣讲的话，让这个门徒啊觉得好像很不祥啊，哎，将来这个看得这么好，怎么说一下什么都没有了呢？啊，所以后来到了这个橄榄山上面啊，那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就对着圣殿而坐，因为那个橄榄山刚好在圣殿的对面啊。彼得、雅各跟约翰还有安德烈呢，就暗暗地问他啊，说什么呢？说请告诉我们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啊，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这个是末日的预兆啊。有一些预兆啊，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灾难的起头啊，就是会有假基督，会有战争，会有地震，会有饥荒啊。接下来信徒会受逼迫，福音会广传。第三个，这时候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呢，会有敌基督出现，会站在圣殿里面，那时候外邦人会践踏圣城啊。外邦人践踏圣城，这个不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21章24节，主耶稣在同样这段话里面有提到这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他说假基督跟假先知呢会继续的迷惑人啊。最后呢，灾难之后呢会怎么样呢？日月星会暗淡，那时候主耶稣就驾云降临啊。那时候天使会召聚选民啊，选民。那这个选民啊，可能是犹太人啊，那也有可能是基督徒，但是应该是讲到犹太人，我想啊，好，那这个到底这个整个过程，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讲到说，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末后的7年啊， 这七年的中间呢，三年半的时候，敌基督会在圣殿里面立他自己的偶像啊。那接下来就是一场大灾难啊，那时候灾难很重。然后接下来就主耶稣降临啊，所以这个是最后末日来到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开始呢，他说灾难的起头是什么呢？啊，杨洋帮我们读读啊。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对，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啊。所以有什么事呢？会有人冒主的名来啊，说我是基督啊。
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在冒主耶稣的名来啊。比方那个什么玛雅文化，它不是讲到末日，它是讲到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但是大家就把它解读成末日，尤其是在中国那个东方闪电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能神，对吧？全能神的宗教啊，全能神教，她是一个女的，她说我就是基督，不过这次基督来的是女的这样子，所以中国大陆就政府啊就逮捕了许多的这个全能神教的这些教友啊，因为他们就是叫人要赶快变卖田产啊，迎接主的再来了。那另外。那个韩国的叫做文显明统一教啊，他也是说他是基督。那上次我看 YouTube， 我是在查另外一个东西，结果看到旁边有一个是一个韩裔的美国牧师，他在他的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姐妹啊，那些教友啊，都相信他就是基督，因为他也是自称这样是基督。那个记者就访问其中一个刚刚聚会完出来的人，他说你们对你们的牧师的看法是什么？哦，他就是基督啊，他真的就是基督啊，信得好沉啊，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很多的人冒主的名说他是基督啊，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好，那他说啊，这个还不是灾难啊，灾难的大灾，这还不是大灾难，这只是灾难的起头啊。在灾难大灾难来之前呢，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啊。生产之难就像是生小孩子一样啊，那个这个阵痛啊会越来越密集。这个是20世纪跟21世纪的大地震啊。刚才这个图是这个上面这个是四川啊。四川的那个地震最近的，然后这个是死亡人数超过20000人的地震，绿色的是20世纪的，红色的是21世纪的，你就看得出来，这个绿色的有多少？13个，红色的到目前为止7个，所以呢，过去10年之间所发生的大地震啊，等于是超过20世纪所有大地震的一半了，啊，而且那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这20世纪你还没看到9级以上的地震，但过去10年你看已经有发生2次9级以上的地震死亡，啊，一个2004年有没有9.1级哈？这印度洋就是那个大海啸哈，死了227000多人哈。然后这个日本这个大地震呢？9级的啊，死了2万多人啊，那中国呢？中国早期啊，这个1920年有宁夏啊，接下来27年、32年有甘肃的啊，76年有唐山的。那时候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李济宁那时候有感觉，你们在大连的时候
没有？你在江苏的时候，
在江苏感觉得到。这个唐山是在河北嘛？
那好像不光是唐山，那好像全国各地都是。我就是76年都住在抗震棚里头，自己搭个棚跟院子里。
哦，
对，
就是怕
住在外面。
哦 ，OK， 好，死了24万人啊、哦、，OK， 所以那个下一场的话就是中国的2008年是四川的啊、哦，四川地震。前几天，哎，昨天有那个阿拉斯加外海有个7.几级的地震，昨天发出那个海啸那个警报，但是后来又取消了，啊，所以这个地震啊，你从这个地震的频率来看，就知道说这个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啊。好，接下来信徒会受逼迫啊，啊，这个赵明帮我们读。
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班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兄弟要把兄弟，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愤怒。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胜。
OK， 好，所以啊，这个末日之前呢、啊，信徒会受到逼迫，但在这个逼迫同时啊，福音会传到地极，会传给万民。啊，那他说，当我们被拉去交官的时候呢，不要预先说什么话，啊，不要想说我等一下要怎么样帮自己申辩，啊，不是，他说。到时候圣灵会教导你们怎么讲啊、哦。那这个事情后来在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看到，那些使徒们啊，那些门徒被拉到官前面的时候，那个哎神赐给他们有胆量，还有啊要该讲的话。所以当彼得跟约翰被拉到那些官长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他们都稀奇啊，说啊这不是那些无知的小民吗？怎么会讲话这么现在充满了这个啊圣灵的权柄？那后来那个司提板后来殉道前也是啊，这个讲了一篇道，对不对啊？那个不是他自己时间写好的草稿哈、啊，那时候神感动他讲什么。那保罗后来被带到官府面前也是这样子，神赐给他智慧，哎，他放眼看去，哎，这边一边是法利赛人，一边是撒都该人，他就知道该怎么讲话啊。所以
讲复活，
哎，对，好，所以他说你们到时候神自然会与你同在哈。啊，那他说啊，那时候，家里面的人哈、哦、会彼此出不是彼此出卖了，也会被这个基督徒会被家里的人出卖啊、哦，然后呢会被害死啊、哦。但是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啊、哦哦、什么叫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嗯、啊，你什么？一直选择站在主这边，不没有放弃你的信仰，对不对？虽然是苦难再大啊、哦，对，就是要忍耐到，
即使殉道也不害怕。
对，啊、哦，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持守这个信仰，忍耐到底啊、哦。还有没有？其实我另外又想到，另外还有一个点啊、哦，圣经里面说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哦，爱是什么？凡是包容，凡
是
相信，
凡
是
盼
望，凡
是
忍
耐，
凡是忍耐啊，凡是忍耐，那个忍耐就是这个忍耐啊。所以啊，忍耐是讲什么呢？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相信其中有一个要素，就是要忍耐的去爱，要爱到底，就是甚至于对方在别人在逼迫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忍耐。这个忍耐就是一种爱的表现。你还是选择去爱，你选择哈、哦，不以恶报恶，因为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不信的人对基督徒的信仰的那种攻击哈、哦，你会很生气，有时候你会起来要跟他抗争，要跟他，就是你会很气这个人，但是他说，基督徒不是用爱以恶报恶。乃是什么？要用爱去包容，去忍耐，以善胜恶。那你能够在这种状况之下继续的忍耐到底，继续的爱到底的，必然能够得救。
嗯，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在生活当中啊，有的人让你觉得不高兴哈、不舒服的，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忍耐到底，选择饶恕，选择爱哈、这到最后我们必然得救啊。好，所以这个不是讲到我们这个不是只是讲到我们信仰要持守到底的问题，在爱方面也要忍耐到底。
什么叫得救啊？Jonathan 叔叔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操练啊。如果我们在职场上，神就放一个对头在我们的旁边啊，或者是就是在生活里面会碰到一个让我们非常为难的人啊，那我们要求助于神的爱啊。就是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的抵挡神，神都原谅我们了，而且还把他的救恩让我们得到了。那现在我们对这一个常常跟我们作对的人啊，是怎么办呢？就是要忍耐他，要爱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啊，他也不晓得他今天所做的将来要在神的面前要跟神交账的啊，这件事情都已经记下来了，他将来要在神的审判台前要面对他今天的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是得什么救啊？我们得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脱离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想报复，想讨厌他啊，不喜欢他啊，我们把这样子的天然的生命就脱离了，而进到神的生命里面，就是可以忍耐仇敌这样子的欺负，这个就叫得救，懂了吗？得救是这个意思哈，而不是说有一天他被 fire， 那我得救了哈。这是一种嘛，有的时候神会这样子做，像那个我们的 Bible study 在 Skype 里面有一个台湾的姊妹叫白瑞兰啊，他就是有一个人就专门跟他作对啊，那他当然是很气他了哈，但是他也很气自己啊，为什么常常都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管他换工作换到哪里总是会一再的发生，所以他说，主啊，我这次一定要学功课了，我一定要学功课了，请你帮助我哈、结果过了一个礼拜我就问他怎么样啊，他说那个人跑去老板那边告他说把白瑞兰开除，可是想不到到后来啊是老板把那个人开除了啊，他就得救了，这是一种得救，但是一定要先心里头得救，就是我们的心里头甘心愿意啊，要忍耐到底，要包容对方啊，要活出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凡事都要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那当主耶稣的生命照常显大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得救了、OK， 魂的得救了。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主耶稣，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你为我钉十字架啊，所以呢请你住到我的心里面，这是得救，对不对？这是灵的得救，灵里头得救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想法，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情绪这一方面也要得救，那这个得救是比较困难的，魂的得救。那这样子这个得救怎么得救？就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愿意把我们天然的反应啊，天然的这个生命啊，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取代了那个天然生命，让他掌权，让他作王，让他活出来，那这个就叫做魂的得救了，就是这个地方的得救了，魂的得救。 OK， 这样子我们才会越来越像你啊。灵的得救是一个 beginning， 但是魂的得救是那个过程啊。那在这段过程里面，我们一直靠着主得胜，打那美好的仗啊，都胜利了，我们就荣上加荣了。所以这段过程是因信得胜，因信得荣，因信成为圣洁的过程啊。好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好，第二个下一个啊，就是讲到大灾难了。大灾难是怎么样呢？而你们看见他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意思？主耶稣讲这个哈、哦，这个要看配合这个但以理书哈、哦，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这个行毁坏可证的。那时候他说，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一期之半，什么叫一期之半？就是有七年哈、哦，在七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哈、哦、就是一个人哈、哦，就是一个就是后来的所谓的敌基督哈、哦，他会跟许多人坚定盟约，会跟很多人立约哈。哦，然后一期之半啊，就是七年的到了一半的地方呢，哦，就是七年当中过了三年半了，他会使这个祭祀跟贡献止息，啊，圣殿的这个祭祀啊，是一年到头三百六十五天是不间断的，天天都要献祭的，早上晚上都要献祭的。但是这个敌基督依然，他会使这个献祭啊止息啊，这是很大很重大的事情。他说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啊。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行毁坏可真的就是前面那个啊、哦，这个是那个敌基督，他会来到哈、哦，但是到最后那个审判会临到他的身上啊、哦。好，那另外有一句话他就说了，也是这个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一节说，他必兴兵，他就是这个行毁坏可真的这个敌基督啊、哦，他会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啊、哦，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刚刚讲到燔祭是天天要献的，他会把这个燔祭除掉、哦、那他会设立一个东西叫做那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啊，他这本人就是行毁坏可证的，他会设立什么？他会设立他自己的偶像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啊、哦、所以这个是当初但以理他发的一个预言，他看见的一幅影像啊、哦、那后来这果然在一个希腊的一个王，这不是希腊，应该说是叙利亚的一个王，因为那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分成四块啊、哦，那其中一块就是在叙利亚那个地方。那叙利亚那个王的时候，当时他们统治圣地啊、哦，统治这个犹太人。那时候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哦，这个人疯子啊、哦，他呢是预表后来的就是敌基督。这个人他就是为了要推行这个希腊化，他对这个希腊文化非常的热衷，所以他呢要把这个犹太信仰呢从根铲除，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圣殿啊把它污秽了啊，犹太人不能吃猪啊，他就在圣殿里面献猪，然后呢把这个祭司的房子呢啊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大厅啊当做妓院啊，就把这个圣殿要把它污秽掉啊，对啊，是很变态啊，然后这个哎对，然后这个不准犹太人、哦、这个拥有这个圣经，拥有圣经的找到了就要处死，不准那个犹太人妇人、哦、给他的儿子、哦、行割礼，因为行割礼就是要这个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哦、跟神立的约，不准行割礼，一旦发现行割礼的儿子跟母亲一起处死、哦、所以那时候就是引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那这个逼迫后来就导致一场革命、哦、革命，那场革命是这个可歌可泣的，但是这个安提阿古这个四世啊，就是预表后来会来的这个敌基督啊、哦。好，那所以当主耶稣说啊，你们看到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所以那个前面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啊，只不过是这个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但是后面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应验。所以主耶稣这边讲到很多预言哈、哦，讲的是预言哈、哦。他都有双重的应验，他先讲到说哦，这个将来还会这个人还会再来、哦、所以你们要注意，他会站在不当站的地方，所以当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见、哦、他们这个啊，这个假先知啊会帮这个敌基督在圣殿里面立他的像，那个像甚至于还会说话、哦、大家看得非常惊讶、哦、好，他说好，主耶稣就继续说了，他说啊、好，小C帮我们读就好了。那时哈、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跑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好，这个他说在房子，哎、欸，不，在房子上面不要下来，在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啊、哦，在田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就讲到说这个情况非常紧急哈。哦，
很像那个神要灭索多玛的时候对罗德的家人讲的话。
对，好、嗯、，OK，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他们那时候的房子是这样子的哈，就是
平顶。
哎，平顶了。那个我们之前有看到他们那个把四个人把一个摊子垂下去，我看到那个楼梯是在外面的哈、
嗯哦。嗯。
那个城市里面的房子也是这样，上面有平顶，他平常在上面休息啊，在那边活动。那他说啊，当那个灾难来的时候，不要下来，不要，因为他下来之后你还要进到房间里面取东西，然后不要了，你就赶快跑，赶快逃了。他们就说房子平顶跟平顶之间有些通路哈、哦，还可以从平顶上面跑掉。你如果到下面来的话呢，可能那种街的这个狭窄的街道啊，都挤成一团哈、哦。你赶快就是那时候赶快逃就对了，也不要去想说你还有什么东西啊要去拿啊、哦，因为那时候是非常紧急的啊、哦。好，然后呢啊，小 C 继续啊，当那些日子。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人过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啊，这个灾难呢、啊，它是非常的大啊、哦，非常大。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啊，其实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曾经应验了，就后来就应验了一次。那是哪一次呢？是在耶路撒冷啊、哦、被围攻的时候。这段话
七十年。
哎，这段是在路加福音啊二十一章啊，这个Jenny 帮我们读一下啊。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从荒场的日子近了、
嗯、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对，他这个是主耶稣在同一个场景里面，他有讲这段话，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啊，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啊，就要知道那时候要赶快逃啊，在犹太也要逃到山上，在城里也赶快出来啊，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啊，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后来啊，这个真的是主后七十年啊、其实主后六十六年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开始反叛。为什么反叛呢？因为那时候那个罗马派的那些官员啊，非常的这个贪腐啊，然后那个横征暴敛，让这个犹太人非常受不了啊。受不了的，后来呢，他们就起来，那些奋锐党的人就起来反抗，结果反抗之后，他们要那个官员要镇压，哎，没有镇压住，结果后来打输了，打输了之后，结果其他的那些犹太人啊，这个民心这个士气大振，所以各个地方都起来了，都起来反抗啊，反抗之后，后来罗马他们那个皇帝就那时候是叫尼罗啊，尼禄就直接派那个一个将军叫做
提多，
不是提多，他爸爸啊。维斯帕先啊，维斯帕先啊，那维斯帕先是一个这个身经百战的一个将领，他就带着很大的一群这个军队，大概六万人哈、啊，就来这个平定这个犹太这边的这个叛乱，就后来他真的哇，这个一路就打赢哈、啊，然后到最后就准备围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尼禄啊被他底下的人叛变。叛变之后，后来尼禄就自杀了。自杀之后啊，罗马那边就乱成一团啊、哦，好几个人就陆续起来啊称帝啊、哦。那这个时候，那个谁，那个维斯帕先啊，他就是暂停，他就是看那个整个情势的发展。后来他底下的人就拥护他做王啊、哦，然后那个他底下的人也一些支持他的人也在罗马那边控制了那个局势，所以维斯帕先呢，他就撤军，他不是撤军了，他自己就带着一些人。回到罗马去，要准备要登基了。这时候他就把这个围攻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呢，交给他的儿子叫提多来继续负责。啊，那个时候曾经有一个机会，那时候以色列百姓啊，那个时候犹太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啊，那时候可以，那城门还是打开的，人可以自由的进出。啊，那但是那时候基督徒啊，就想到主耶稣那时候所说的发的预言，他说。当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你们要赶快离开啊、哦！要赶快离开。刚刚不是这个我讲吗？啊、哦，他说在犹太要逃到山上啊，在城里的要出来啊，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啊。啊、哦，所以那时候那个当这个大军啊，这个要靠近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里面基督徒啊都赶快跑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刚好是四月份，刚好是逾越节的时候， 那月节的时候就很多人来这个耶路撒冷要朝圣，要来过节啊。那他们认为说啊，这个因为那时候谁那个维斯帕先离开了哈、啊，去到罗马，他们就觉得哇，神保护我们了、啊、哈、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耶路撒冷绝对不会被攻下来的，啊，绝对是平安的，所以他们照常的涌进城里面要去过节。那那个提多啊，提多就让他们进去啊，让他们进来进去，你们要进去就进来进去。进去之后呢，后来他就开始围城了、啊。围城之后，因为里面人本来就是很多了，再加上这些来过节的人更多了，结果里面就后来怎么样，闹饥荒，然后不仅闹饥荒啊，还里面还内乱，分成三股势力啊，彼此在那边哈、啊，在那边争夺势力啊，结果搞到后来，他说真的是到最后发生这个惨剧啊，人吃人哈、啊，然后呢，他说到处都是尸体哈。啊老人家先死，后来那些软弱的也死，然后后来奄奄一息，那些尸体后来都没有人去埋葬，因为很多人去那边准备要埋葬尸体的时候自己也死了，因为就没有东西吃嘛。那有的妇人呢，把自己这个怀中的婴孩给杀了，给煎了，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要分一些给那个旁边跟他恳求那些邻居，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等到后来那个罗马兵啊，他们就攻破了城，攻破了城之后，他们本来要去挨家挨户去掳掠的，就一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到里面到处都是尸体啊，他们都吓呆了，没有看过这么惨的事情。他们说后来他们就什么都不动，就是转眼就走掉了。好、哦，那这个是他们攻进的那个圣殿啊，圣殿是他们最后的根据地啊。他最后到最后总共有110万个人死于刀剑跟饥饿，那有差不多将近10万个人，9万多人啊被俘作为奴隶啊。这上面这块搭的是一个梵祭坛的，啊，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这个什么，他们到最后去抓住这个祭坛啊，可以逃命，可以这个
免死，
但是后来一样，他们被从上面丢下来哈、啊，旁边这个金灯台呢被掳掠哈、啊，所以这个是后来他们就提多啊，就来凯旋了、啊，那时候还来凯旋，那时候他父亲维斯帕先已经做了这个皇帝了，那时候他就。率军凯旋，然后这个是后来他们做了一个拱门，上面有浮雕，上面还有这个他们从圣殿里面掳来的这个战利品啊，这个是那个金灯台啊，然后右边这个是银号啊，银号，这个是摩西吩咐他们要做的银号啊，好、啊，这个都成为他们的战利品。那次呢，耶路撒冷就彻底的被摧毁，圣殿呢被焚烧，焚烧完了还不止。他们还把那个圣殿的那个石头全部都拆掉，为什么呢？因为当圣殿被燃烧的时候呢，贴在上面的那些金子啊都融掉了，融掉了之后就什么就卡
流到
那个石头跟石头的缝当中。那这个罗马的兵啊，他们为了要把这个石头缝里面的那个金子啊给它挖出来，所以他们就把石头都给它
打碎了，
就给它拆掉。所以真的是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现在看到这些石头啊，没有一块留在石头上啊。
不被拆毁了，
所以整个都被夷平了。这是那时候预言的啊，第一次应验。将来他说这个预言还会进一步应验，就是当敌基督站在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外邦人还会在践踏圣城啊。好，那下一个就是假基督跟假先知啊。好，那个小恩来帮我们读。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
好 ，OK， 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会有那个这个假基督跟假先知都是复数，所以会有很多啊。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还有特别一个很大的一个假先知，他还会真的是会叫人从死里复活，从火从天上降下来哈。然后会立了一个像，那个像会讲话啊、哦，然后大家都哇，他说倘若能行啊，就把选民迷惑了。选民，我想特别是讲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哦。但是呢，我相信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也会被迷惑啊、哦。哇，这个好厉害啊、哦！就他们就以为说这个是从神来的啊，不是啊、哦。他启示录里面那个假先知，他说那个样子看起来什么？是像羊，但是声音呢
像龙
、哦、就是它里面的实质其实是魔鬼、哦、但是它外表看起来像羊、哦、
因为
教都很 precise， 就是讲的东西很详细。然后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像一基督刚来的时候就会用一个千年约不是吗？
对。
那谁立这个约，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基督，不是吗？
他那个不是千年的约啊，他只是说跟犹太人
讲和平，
定一个约。然后那时候他也可能跟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定一个合约，定个合约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让这个圣殿，犹太人的圣殿可以重新建造起来。现在犹太人圣殿目前的位置是一座清真寺嘛，没有人敢去动它啊、哦。虽然犹太人他们把材料都已经预备好了，准备要重建他们的圣殿，但是不敢去动那个清真寺，一旦把它拆的话，就会引爆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们就只好等那个机会来到，要把那个清真寺拆掉。但是这个狄基督啊，不知道他有什么能耐，不知道他就是很厉害，他可以把大家都摆平
了、
哦，然后呢，让这个圣殿重新建造。
而且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了。
哦。
那这样不是就很明显，大家都知道。
对啊，但是问题是，基督徒相信，他是不信的还不相信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
哈。They just cannot understand。
你知道、哦？圣经里面他讲到说，那个狄基督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号码，就是666，好、哦，666是代表狄基督，然后代表撒旦的号码。结果呢，你现在开车啊，我常常看到车牌啊，哇，666，对，这个他们就是很多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认为说这个666、
也没怎样，
对啊。然后我不知道之前好像还看到哪一国的官员、总统还是什么，他的门牌号码就是666，所以有很多人他们是不相信这个的，好、哦。当然了，基督徒会在那边广为宣传说，哎，小心哦，这个人是敌基督啊，哎呀，这个人小心啊，小心啊。但是还是会，
这个敌基督非常有魅力，它可以使这个经济的问题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解决，还有国跟国之间的矛盾解决了，所以它会把这个世界上变成一个国家，经济也变成大一统，宗教也变成大一统。所以现在推行一种，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就是普世宗教，就是说佛教啊、道教啊、密宗啊、回教啊什么什么的，天主教啊、基督教啊，万教归宗啊，这个是普世化的一个运动啊，将来就会成功了。
我相信哈，当这个狄基督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说他应该是就是敌基督，就像是说，像现在哈、哦，这个末日的迹象越来越多。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世界末日要来到，世界末日要来到。但是，当那些说世界末日要来到的人，是不是因此都会相信耶稣？
不一定，
对不对？他们只是说，哦，这个东西可能是啊，可能是啊。但是说是这么说，他们不一定会先相信耶稣。而且呢，当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也跟着说，哦，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敌基督。但是他们是不是因此就拒绝他？不会，他们可能到时候狄基督说好，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这个接受一个印记666，如果没有这个印记的不能做买卖，就大家都去做，都去接受了。虽然
现实的利益，
对，因为他们就是就像是现在这个，虽然是说世界末日，但是很多人他们还是这个还是一样，他们不会信耶稣啊，就这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另外一套这个处理方式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啊、哦。最后呢，灾难以后，啊、哦，那时候就在临了啊、哦。这个，好，君来你帮我读啊。
那些日子，那灾难之后，日头要变成人，月亮也不放光，昼星要从天上坠落，天气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降临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
召聚了。好，那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就再来了。好，那这是他公开的降临啊、哦，公开的降临。圣经里面其实讲到主耶稣再来有两方面，一个是主耶稣隐秘的再临，第二次是公开的降临。隐秘的再临就是他接他的这个百姓。基督徒啊，那些被提的、啊、在空中要与主相遇，那是第一次，那时候大家没有看见主，哎，只看到一堆人什么，哎，不见了，不见了，都被提了。那等到这个灾难完的时候，主耶稣会公开的啊，众人都看见了，那时候啊，这个加冕降临啊，跟他的使者一起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把他的选民啊，从四方啊都招聚了来。这个选民可能也是讲到的是犹太人啊，就是那些后来得救的相信的犹太人啊。好，那基督徒呢？基督徒应该是在这之前应该说是被提了啊，就已经被提了。好，
那个为什么选民还是犹太人？就我以为福音已经临到外邦人，大家都一样。
对，这个是一个啊，对，这个是一个很正统的看法哈、哦，就是说选民后来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选民好像就变成外邦人，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提到说神的选民、神的 elect 啊、哦，神的这个 chosen 啊，这些呢，选民是神所拣选的那一批人，其实是从旧约讲的话是犹太人啊。但是圣经里面好像对这个犹太人啊，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因为主那个保罗他说到了那个末世啊，那些犹太人会全家得救。犹太人就像是神的长子，我们像是神的小儿子啊、哦。那个主耶稣不是有讲那个比喻吗？有一个老爸爸，有一个长子，有一个儿子。
浪子的。
那小儿子就当浪子，后来就那个，那后来他就先回来，回来之后神就抱父亲就抱他，对不对啊、哦？那我们就像是一个小儿子啊，这个长子他不要那些东西，后来神把这个祝福给我们了，但是呢，神最后还是要他的心还是为这个好像是真正其实真正的浪子是那个大儿子。那大儿子一直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啊、哦，但是到最后神还是要让这个大儿子也要得救的。所以今天，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姊妹嘛，她本来对这个以色列人没什么感觉的，后来她有一次祷告，为她自己的儿子祷告啊，因为她的儿子啊跑去玩 game， 然后很这个就是放荡很颓废，她为这个儿子在那流泪啊，在那祷告啊，有一次神跟她说啊。你怎么样为你这儿子这样流泪啊？我今天为这以色列人一样的这样的伤痛，所以那时候他开始 catch 到说啊，原来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心充满了那个爱啊，但是呢，以色列人不认他，所以神那样的伤心啊，就像他对他的儿子的那种感觉一样，所以他是开始为以色列人祷告啊、哦，这是那个我们是认识的一个姊妹。好 ，anyway， 有些他很 detail 的东西呢，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呢，主耶稣会降临。他会把他的百姓啊，从各个地方都招聚在一起。你说这个选民是以色列人呢，或者讲到是基督徒呢，我想都 OK 啦。但是从这个圣经上的这个，我们看到那个一些启示啊，基督徒得胜者在那个大灾难来到之前啊，会先被提。
或者有的留下来的，他只要肯殉道的话，是在大灾难灾中被提。
对，所以这个时候。神召聚选民，这是选民是哪些选民呢？应该很可能是指的犹太人、对，最后那一批了了、哦、好，接下来他说啊，主耶稣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哦、就我们曾经讲过，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啊、哦，发嫩长叶，所以呢，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这些事情成就呢，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哦、啊！我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所以无花果树啊，发嫩长叶，就是讲什么以色列独立复国啊，这个1948年啊，他们宣布独立建国啊，这个把旗子升上去，那时候本来是这个地方是英国托管的啊，所以英国将旗，以色列人升旗啊，就是那时候他们巴勒斯坦那边的报纸啊，头条新闻，以色列啊这个诞生。你如果没看到那个中间那个小字啊 ，Egypt Air Force 啊 ，Hitler Bomb 特拉维夫啊，就是说他同时以色列国成立之后，那些阿拉伯国家开始攻打他啊，开始围攻他啊，所以这个是后来马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很奇妙的，全让这个以色列国啊 survive， 那些国家反而被打败了啊，就是。所以他说，当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知道哈、哦，夏天到了，神快要主耶稣快要回来了。
夏天什么意思？太阳最烈的时候，所以它是预表到审判。
嗯嗯，好，所以呢， 他说 OK， 他最后说什么哈？他说啊，这个三十一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哈。三十二节啊，好，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李记帮我们读啊。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嗯，
他说那个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我们现在不能说哎呀，主耶稣什么时候某年某月某日会来，有人在那算啊，算那个日子哈，这都不对的。因为根据这边说啊，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知道那个 range， 大概主耶稣大概什么时候哈，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环境，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越来越近了啊。好，所以他说啊，我们这时候要怎么样，要谨慎，要警醒啊。他说因为你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啊，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所以我们看这个上面这个图，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希伯来人啊，他们一个晚上分成三更第一更是从他是从晚上六点啊，六点到十点，这是第一更。二更呢是十点到两点，一更是四个小时。三更啊是从两点到清晨六点啊，所以从六点到六点一个晚上他们翻成三更啊。所以说你读旧约的话啊，就分成三更，但到新约的时候呢，根据罗马人是一个晚上分成四更啊，每一更啊三个小时啊。那第一更呢又称为晚上，第二更称为半夜，第三更是鸡叫，第四更是早晨。所以这边有提到啊，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所以这个四更。所以你不知道他主耶稣那个家主啊什么时候来到啊，什么时候来到。所以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呢？
随时警醒
啊，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最后的劝勉，要警醒。警醒怎么个警醒法呢？不是说不睡觉，对不对啊？我们总是要睡觉的，那怎么警醒？要 watch。就ready， 就帮他开门，就迎接他。对，我们的心态就是随时随地要迎接主的再来，是吧？所以说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没有一件事情要让厉害的抓住我们的心，好像说哎，主啊，现在暂时不要来，我还有很多这个我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啊。不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把这些东西就放下，随时主一来啊，我们可以备题，可以迎接他。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说常常要转到灵里啊。我们这个礼拜五讲到就是说要怎么样，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的一个 point 就是我们要常常转向主。所以当我们常常跟主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当主一来，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好像那个天线呢马上收到信号，知道说哎呀，现在时候到了，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要被提了，里面会有那种感觉。那个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叫做什么第三类接触，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老片
啊，
老片、
对 ，E.T. 是另外一部，它有一部叫做《第三类接触》，类似是这样子。那个是电，那个是讲，假如说那个演的是说外星人要来到地球跟人要接触，然后但是有一些人呢被邀请去到那个场地要去那个地方， 那些人他们在去之前，他们都会有里面有个 picture， 哎，突然就画出一个山的样子，然后他们就这样找那个地方。后来他们哎，后来当那个飞碟来的时候，那些人都被邀请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就被邀请，他们里面那个好像有那个第六感。但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个，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我们里面要预备好，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迎接他，要预备好，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天线啊，要很。荧光啊。